在我之前的讲道中，我们探讨了《那鸿书》第一章的内容，以及我们的神如何是一位良善、忌邪且施行报应的神。我们了解到，神的忌邪并非他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也不是一种琐碎的负面情绪，而是他对他子民的爱被他们践踏的明证。神要求他的子民完全忠于他，如果他们不完全忠于他，他们就成了他的仇敌，而他必因忌邪而为自己施行报应，将他的愤怒倾泻在他们身上。然而，我们也了解到，神不易动怒，他会给仇敌悔改的机会，然后再向他们倾泻怒火。神的这种耐心绝非软弱，并非他无力惩罚世上所有的罪恶。因为我们从那鸿书一章也得知，神拥有绝对的大能，他所创造的万物都无法与他抗衡。然而，神是良善的，他的良善是为他的子民所存留的。他认识他的每一位子民，并在患难中保护他们。神对他子民的一切应许都必成就，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应许他子民的苦难必将完全止息，他也应许要将他的子民从罪和死亡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并在基督里保守他的子民。在今天我们研读的第二章经文中，我们将探讨神在审判中如何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人类骄傲的徒劳，以及神的公义给他的子民带来的安慰。我们今天从那鸿书一章十五节开始读经。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雅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这节经文是神对犹大百姓说话，预言平安降临到他们，并且他将彻底剪除邪恶的尼尼微人，不再让他们继续欺压他的子民。神在第二章一节中接着宣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这位打碎邦国的人是谁呢？而那些与他们对抗的人又是谁？关于这节经文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节经文是针对犹太人的，也就是说，那打碎邦国的人指的是希纳基利，他是亚述最著名的君王之一，大约在约纳向尼尼微城预言十年后登基。他将亚述的都城迁至尼尼微，扩建了这座城市，修建了高大的城墙，众多异教神庙，以及一座他称之为无与伦比的宫殿的巨大宫殿。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第一节中的警告指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即以色列北方王国被亚述人击败，导致十个支派被掳到亚述领土的那次灾难。第二节经文也支持这种观点，因为他推断他们战败的原因是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神离弃了他们，这就是他们战败的原因。然而，这种观点与前一节预言犹太将得平安的经文并不完全吻合。因此，我们考察第二种观点，即第一节经文是针对尼尼微人的，这意味着打碎 指的是那波帕拉萨尔，他是巴伦比王，率领巴伦比人和米底人的联军于公元前612年摧毁了尼尼微。这与前一节经文预言犹大将得和平相吻合。然而，当我们读到第二节时，我们不禁要挠头思考，为什么巴比伦人与亚述人交战的原因是神离弃了雅各以及以色列的荣耀呢？在我们的钦定版圣经中，希伯来语单词 shu 被译为离弃或转脸不顾。然而，几乎所有其他英文圣经译本都将其译为复兴或恢复。因此，如果 shub 一词的含义是恢复，那就完全说得通了。因为亚述人被毁灭的原因，正是神想要恢复雅各的荣耀。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钦定版圣经将这个词错误地翻译成了离弃呢？这并非如此。正如约翰·加尔文在他的注释中所写，先知表明尼尼微城毁灭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神已经使他的子民谦卑下来。神利用尼尼微人来谦卑他的子民，因为神已经离弃他们，为的是惩罚他们的罪。因此，在纠正了他的子民，使犹太人谦卑下来之后，神宣告尼尼微的毁灭即将到来。这样看来，数一词无论意为恢复或是离弃，都说得通。至高无上的审判官神在决定了对犹太人的惩罚之后，宣告对尼尼微人的惩罚也即将到来。由此我们得知，神甚至会使用恶人来成就他的旨意。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10:5-6中，将亚述描述为神手中的器皿。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在同一章12节，以赛亚谈到神将如何审判亚述人的罪恶。经文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神在用他的审判工具惩罚他的子民犹太人之后，也将惩罚他所使用的工具。这并非因为他们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而是因为他们自大的心和高傲的眼目，也就是他们的骄傲和狂妄。他们自以为是的将自己的力量和权力据为己有，将原本属于神的荣耀归于自己。因为神赐予他们力量和权力，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惩罚以色列人。亚述是神手中的器皿，当这器皿骄傲自满时，神的惩罚就近在眼前。我们从中可以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神的器皿，我们必须谨记谦卑。当神赋予我们能力去服侍时，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荣耀都归于神，而非我们自己。在3节经文中，我们读到对即将攻打尼尼微的军队的描述。经文说，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 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百慕巴的枪也抡起来了。有人认为盾牌是红色的，士兵们身穿朱红色的衣服，是为了防止盾牌上沾染鲜血，或士兵受伤时不至于太过显眼，以免吓到附近的人。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这段描述更是为了展现即将攻打尼尼微的巴比伦军队的可怕景象。想象一下，士兵们列队站立，身着猩红色的军服，手持涂成红色的盾牌，长矛如同升天大树，还有点燃着火把的威武战车穿梭在士兵之间。如果你身处被他们围攻的城市，这些全副武装、身着红衣的士兵的景象定会令你胆寒。那红书第四节继续描述巴比伦人的进攻。第四节说，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这段经文描绘了一幅混乱的景象，巴比伦战车横冲直撞，凶猛无比，每辆战车都如同烈焰般在街道上燃烧，所到之处杀戮无一幸免。这的确是巴比伦人对尼尼微城造成的暴力和混乱的毁灭景象。然而在这混乱的背后，却隐藏着神有序而至高的计划。神曾使用亚述人惩罚犹太人，而这一次他正使用巴比伦人来消灭亚述人。神的计划早已制定，即使在战争的混乱中也依然在执行。当我们看到混乱时，我们看到的是失控的局面。然而在神那里，一切在掌控之中，他完全掌控着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每一件事，每一个生命。在当今世界，我们目睹世间种种苦难与动荡，但我们乃仍当凭着信心相信，一切发生之事，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皆在神的计划之中。即便我们无法理解灾难或意外如何成为神美好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仍可确信这一切都包含在神终极的旨意里，而这旨意是为了爱神的人得益处。神的旨意绝不会因人的行为而受阻，战争的起因和终结皆由神决定，而非人意。他至高无上，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他必将审判他所创造的一切，无论是奖赏或是惩罚。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接下来看下一节经文，是说第一句是说他招聚他的贵胄。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一些解经家认为这里的他指的是攻打尼尼微的巴比伦王，他会清点兵力，召集军队迎战。考虑到前一节经文已经描述了对尼尼微的攻势，这种解释似乎有些奇怪。更合理的解释是，他指的是尼尼微王，他会召集所有可用的兵力来保卫这座城市。大多数解经家都认同这种观点，甚至新国际版本圣经 NIV 也这样解释，用名词尼尼微来代替了代词他，尽管希伯来原文中并没有尼尼微这个词。 尼尼微城中那些骄傲而强大的男儿聚集起来保卫他们的城市。然而就在他们集结准备保卫家园时，他们步行半跌。这半跌的缘由是恐惧，是目睹巴比伦军队身着骇人的红色战袍时的恐惧，是目睹疾驰而来的战车时的恐惧。恐惧会使我们的身体不听从大脑的指令，因此这些集结的士兵才会步履蹒跚。正如先知在第六节所说，这集结的防御毫无用处。第六节说，河闸开放，宫殿充没。正如那红书一章第八节中描述那城毁灭时所说的，但他必以张毅的洪水淹没尼尼微，用洪水突然泛滥的意象摧毁了那城一样。这节经文也用了同样的意象，用河水泛滥冲毁宫殿。想想西拿基利在约拿书所记载的事件之后，在他统治期间建造的无与伦比的宫殿，这座无与伦比的宫殿将被冲走，将被摧毁。与宫殿一同被摧毁的还有那座伟大城市的坚固城墙、圣殿和花园。第七节提到胡扎布将被掳去，关于胡扎布是谁，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尼尼微王后的名字，也有人说他是王后的别称，因为其希伯来语词根意为站在旁边，所以胡扎布也指站在君王身边的人。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赞同这种观点，认为胡扎布是王后的拟人化。他曾藏身于宫殿之中，他将被人掳去，意味着他从藏身之处被揭露，然后被流放。接下来关于他们的侍女们捶胸哀嚎的描述，也支持了这种观点。哀鸣如歌，并非指这些侍女们吟唱的美妙歌谣，而是像约翰吉尔 John Gill 在其注释中所解释的那样，指他们像鸽子一样在内心深处默默哀悼，因为他们的敌人而不敢公开表达悲伤。下一节经文写道，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他们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尼尼微自古以来指的是他的建立，作为亚述帝国的首都，它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存在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它如此伟大，似乎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摧毁它。这座城市的辉煌和伟大会让居民们认为它会永远的存在，或者至少会存在很久。然而先知纳洪却将这座城市比作水池，你见过没有水源的水池能存在很久吗？这节经文的下一句是，现在他们却都逃跑。根据前一句的下文，他们似乎指的是池子里的水，他们正在逃走或流走。这就是为什么 ESV 将这两句话翻译成尼尼微像一个水流走的池子，而 NIV 则译为尼尼微像一个水正在干涸的池子。一个没有水源的池子，即使有水也不断流走，最终会干涸。这正是纳洪所描述的尼尼微城的状况。 这节经文接下来的两句话讲述了人类试图阻止水池干涸的努力。站住，站住，他们喊道，但无人回头。或者如 ESV 一本所说，住手，住手，他们喊道，但无人回头。人类阻止城市毁灭的努力终将徒劳无功，一旦神开始抽干尼尼微池的水，就无人能够阻止，池水也将不复存在。第九节经文描述了这座城市的财富，这座城市似乎富得流油，金银堆积如山。这节经文读起来像是神命令征服者巴比伦人掠夺这座城市，夺走其中所有看似无穷无尽的宝藏，正如经文中所积蓄的无穷这句话所暗示的那样。尼尼微城的财富并非来自居民的商业才能，而是来自掠夺，来自他们征服并肆意劫掠邻近的城市和国家。他们通过暴力积累了这些财富，而神对他们的审判是，他们将以同样的方式失去这些财富。尼尼微人的贪婪在他们的积累的财富中暴露无遗，而神通过对他们的审判表明，他们囤积的财富并不能换来安全，也无法保护他们受巴比伦人的侵略。恰恰相反，正是对财富的贪婪才促使巴比伦人决定攻占并掠夺尼尼微。第十节接着写道，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这描述了尼尼微城及其居民被巴比伦人摧毁后的惨状。城中无空一物，一片废墟，居民们身心俱惫，战败带来的痛苦和悲伤使他们虚弱不堪，脸上也写满了绝望。他们曾经倚仗的军队，曾经引以为傲的城池，以及曾经赖以生存的财富，如今全都已荡然无存，他们所依靠的一切都化为乌有。在神的审判面前，这些我们人类引以为傲的世俗之物毫无用处。在神的愤怒面前，他们根本算不了什么。正如箴言十一章第四节教导我们的那样，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仔细研读本章前十节经文，你会发现他们与其说是对未来的预言，不如说是对已发生之事的叙述。我们记得这本预言书写于尼尼微城实际毁灭前几年，然而纳洪却以历史记述的方式撰写此书。这表明一旦神的审判下达，它必将成就，任何世俗的力量都无法改变或阻挠它的旨意。国度兴衰更替，民族聚集分离，这一切都按照神至高无上的计划发生。一个骄傲不敬虔的国家，或许在我们人眼中能长久存在，但我们明白他们的衰落早已在神的计划之中。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衰落将如何何时到来，但我们相信神的公义必在他所定的时间彰显。 我们也无法预知我们的仇敌将如何何时会被毁灭，但我们要相信神的公义或许会迟到，以我们看来，可是他绝不会缺席。本章接下来的三节经文是学者们所称的嘲讽之歌的开头。这首歌在纳鸿书第三章结束。今天我们只考察这首嘲讽之歌的前三节经文。嘲讽通常用来激怒、挑战甚至伤害弱者。在这里，神以狮子为喻，挑战亚述人。这很贴切，因为亚述素以凶猛强盛著称，而且在古代近东，狮子象征着王权和权力。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也是亚述王的居所。在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中，神嘲讽亚述说，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这里所说的狮子的居所，必定是指尼尼微城。这座坚固的城池曾是亚述国家繁荣昌盛的地方，老少皆在此感到安全。他们在这里为子孙后代提供食物和营养，并囤积战利品。神现在嘲讽他们，质问他们：你们引以为傲的这座大城在哪里呢？你们引以为安全的这座大城在哪里？从前十节经文中，答案可显而易见，尼尼微大城已被摧毁，不复存在。试想一下，如果你遭到神的如此嘲讽，你会如此反应呢？你会如何反应呢？我想听到神这些令人胆寒的话语，你的内心必定充满恐惧。尼尼微人赖以生存的一切军队、城市和财富都被夺走，这种无助感无疑会严重地打击他们的骄傲和自尊。更甚者，在第十三节，神说：我与你为敌。在描述了尼尼微的毁灭并嘲讽了尼尼微人之后，神告诉他们：我与你为敌。正如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七节所教导的，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的确，谁能阻扰神的计划？谁又能收回神伸出的手呢？没有人能够做到。然而，作为神的子民，听到这样的嘲讽，我们反而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神的复仇是针对他的仇敌，也就是我们的仇敌。还记得在第三节中身着红色战袍的巴比伦士兵的形象吗？如果我们面对他们，一定会感到恐惧。然而，如果这些士兵挡在我们和仇敌之间，红色的盾牌保护着我们，长矛指向远离我们的敌人，那该是多么令人安慰的事。神使用巴比伦军队来惩罚他的仇敌，同时也是为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惩罚。他对亚述人的审判将彻底终止他们对犹太人的压迫， 正如那鸿书一章十五节后半部分所宣告的，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神的审判始于对恶人的惩罚，但他的审判也以拯救他的子民而继续。随着他子民得救，神预定的审判也将延伸到他子民的保护。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后书一章第六节所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神必审判那些加害他子民的恶人。对于信徒而言，当我们读到圣经中关于神是忌邪的神、烈怒的神或愤怒的神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恐惧，而应该得到安慰，因为神的烈怒和愤怒是为他的仇敌、那些邪恶不义的人准备的。我们的神是良善的，他将他的良善赐予他的子民，并非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他选择爱我们，要善待我们。即使我们被世界压迫，我们也知道这种压迫是暂时的，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只能意味着神在管教或纠正我们的错误。正如我们今天在经文第二节中所考察的，一旦我们吸取了神的教训，或者他认为我们已经足够谦卑，他就会停止管教。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审判、他的公义必须给我们这些他的子民带来安慰。神以同样的标准审判义人和不义的人。然而，他的公义并非冷酷无情，而是立约的公义，基于他与我们立约时所宣告的条件、应许和刑罚。神信实可靠，他必遵守他的约，因此，当我们遵守他的约时，我们就能得到安慰和确信。他必信守并履行他在约中的承诺，毫不落空地实现他的应许和刑罚。我们的安慰必然源于我们对神的顺服，他必履行他在约中的承诺，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替我们所犯的罪而死，完成了他的使命。那鸿书第二章所记载的信息是在尼尼微城实际陷落之前写成的历史叙述，大约在预言发出三年后应验。当时尼尼微城在巴比伦人和米底人联军的攻击下陷落。大约640年后，当耶稣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担当了神本应降在他子民身上的审判，这信息最终在基督身上得以完全实现。他替我们承受了本应降临到我们的惩罚和神的愤怒，使我们得以在神的眼中被称为义人，被宣告无罪。这并非说我们真的是无罪，而是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受了足够的惩罚，我们因此在神的眼中被看作无罪。基督也战胜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将我们从他的捆绑中解放出来，使我们能够在神的眼中行公义，行合乎他心意的事。这安慰伴随着我们这段经文最后一节的警告，警告那些与神为敌、拒绝接受基督为我们所成就之功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 这好比尼尼微人面对着深红，面对着红色战袍的巴比伦人军围攻他们的城市，这真是一场可怕而恐怖的经历。从那红书这一章中，我们可以学到的教训是，神掌管着所有的国家、统治者和世间万物，即使这些世俗的权势正在实施或做出违背神律法的事情，我们也不必惧怕，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当今世界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那些将诵读圣经经文定义为仇恨言论的法律，都让一些听众感到恐惧。这些事件让我们心生恐惧，因为我们作为人类惧怕触犯国家法律所带来的惩罚。但是我们必须信靠神的主权，他掌管着万事万物。让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福音信息的第一个作用往往带来敬畏，对罪的深深，对罪的深刻认知会在我们心中产生惧怕，而只有经历这种惧怕，神的恩典才能抚平和解除我们的恐惧。我们作为神的器皿，必须仔细审查自己，避免骄傲。骄傲自满是危险的，因为它会招致神的惩罚，正如神惩罚骄傲的亚述人一样。我们从神对恶人的审判中寻求安慰，因为我们知道这审判会给他的子民带来拯救和保护。神的审判绝非偶然，绝非过度，更绝非不公。是他对尼尼微的毁灭是为了他立约的子民，他击溃压迫者是为了安慰受迫压的他的子民。正如摩西带他们 出埃及渡红海一样，犹太人站在海边，埃及军队紧随其后，他们惊恐万分，几乎确信摩西 带领他们出埃及是为了让他们死在旷野。然而摩西深信神的拯救，在出埃及记14章13节中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我们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事，神分开红海，犹太人走过干地到达海的另一边，当埃及人追赶他们的时候，红海再次合拢，审判他们，将他们全部淹没。红海成了神子民的救赎，也成了他仇敌的毁灭。这是救赎历史中的一贯的模式。神的审判总是带来两种结果：毁灭骄傲抵挡他的人，拯救谦卑信靠他的人。这两种结果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清晰可见。神对罪的全部愤怒倾泻而出，审判本应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然而基督替我们承受了全部的审判，使我们从罪中得蒙拯救。十字架是最终的红海时刻，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来说，它意味着救恩。对那些抵挡基督的人来说，它意味着审判。所以那些尚未归向基督的人，趁着还有时间，赶紧奔向他吧，因为审判是必然的，但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的救恩 也是必然的。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是公义的神。天父，我们感谢对你的子民的爱和保护和保障。即使我们在想象你的愤怒的时候，请给我们安慰。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门。